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在访谈现场是台湾非常知名的爵士乐团的团长、创办人哦。那这位团长呢，也太传奇了。我们在我们的节目来看看台湾有这么传奇的一位音乐工作者。我们请董顺文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顺文。
正好我们在前不久啊，前不久有一个你复出啊，算复出嘛、
哦？对，
因为前不久是有疫情，所以贵团大概也没办法演出嘛。
真的。
然后还有你们另外那个盛北跑去做这个大企业财团的这个某一个执行长，
帮政府做事、
啊，对对对，帮政府做事，
对对对。
啊，后来就再次回到团上来做这样，我去看了，好棒。谈一谈你。这是劫后余生吧？
哦，这次真的，就是我想大家都经过这两年的疫情了哈，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然后我自己是更严重了，在疫情期间，因为脚部受伤，然后又感染了细菌，但是因为中间有工作，所以我没有马上就医哦，所以有点耽误到病情。那等到工作忙完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太严重了，我在家里昏倒。昏倒虽然只有几秒钟，但吓到了，然后赶快联络了医院救护车送去医院之后，竟然医生第一天就看到我就跟我说脚要锯掉，哎、欸，哇，我吓到，真的那天印象很深刻哦，就是我跟我太太两个哭半天，然后当然就祷告了，那中间很多朋友的鼓励，
哭半天哭多久？
我真的哭整晚上啊，因为第二天要开刀，然后哇就想到脚要锯掉，然后都睡不着。我还记得我跟我的乐队的好朋友，我的吉他手啊、哦，他跟我是在大学就同学啊，也认识快30年了。他还先跟我视讯说啊，鼓励我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开刀不要怕啊，你活着最重要，对不对？啊，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然后他就补了一句，反正你。因为我是吹萨克斯风的，他说反正你吹萨克斯风又不需要脚。讲到这里我就睡不着了。我记得那个晚上还在跟太太聊天说，哦，完了，我们将来没有脚了，那把我的这车卖掉好了。
他可能忘了这个脚还是很有用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一般像你是 Berkeley 出来的啊，在跟王力宏也是同学，在这个
美国波士顿。
波士顿，那波士顿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都市，
对
啊，包括哈佛大学的 MIT 啊，我去了好几次啊。嗯，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Boston 是一个算是人文非常集中的，它不像纽约比较散啊，散在各地。那你自己在那边受到学习的这种造就，你怎么看待当年你在 Berkeley 来学习这个过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波士顿在美国的马赛诸塞州，好，那这个州其实人口不多，但是整个州就有全美最好的60几所大学。嗯、然后我去到那边呢、啊，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这边这么多好学校，因为天气很差。
哦，这样子哦，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偏北哦，比纽约往上开要走6-7个小时的路，所以比台湾高很多的纬度哦。那天气差呢，好比说，我记得印象最深刻，你从10月份就开始下大雪。可以一直下到隔年的4月，也就是说一年可以有半年的时间在下雪，所以你哪也不能去，所以就只好待在房间里念书了。所以那边才有那么多好的学校。
你观察是应该有这样子一个。
对，而且美国波士顿是当初英国的以来的移民的最早登陆的城市，所以那边的看起来最不像美国。
新英格兰嘛。
对，它那边叫新英格兰，整个地方很多的命名哦都是用英国当地的命名，甚至那条河也叫查尔斯河，跟伦敦的一样。
专门在划船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像你刚刚提到麻省理工学院啦，哈佛大学啊，跟我们学校在同一条路上诶。有点像一段二段以上，就我们学校往前走，
但它其实不算很大的都市，
对，很小的城市，
而且它的 subway 好像只有一两条线，
对对，就是才它只有好像几十万人的都市而已。可是你看里面就有这么多好的学校，甚至不止哦，像我们学校往左往一边走，还有之前还有波士顿音乐学校，往后走还有波士顿大学，非到处都有，还有新英格兰音乐院。所以你可能以我学校为中心，方圆1公里之内可能就有6-7千个音乐系的学生在上课，不同的学校。
换言之，他们光是收学费的钱就不少。
对，那个学校，特别是市中心附近，基本上都是学生在住， 房子都租给学生这样子，
懂、
哦、好贵。
你那时候有在那边打工吗？还是完全读书？
完全是读书。我很幸运啊，就是说在去美国念书之前，
存了点钱。
那我考到奖学金
哦、yeah ，太优秀了，懂的。
然后家里也帮我剩下的钱，所以、嗯、我那时候也跟家里沟通，因为我们去学的是艺术啊，特别是学乐器。那学乐器跟学别的理论不一样，别的理论是我只要知道啊，老师告诉我一加一等于二，哇，我今天一辈子都知道它叫二。但是音乐不一样，音乐老师可能早白天他吹了一句给我听，吹萨斯风嘛哈、嗯，我可能一辈子都练不起来。
哦，
艺术嘛，对吧？你看，你看那个，
因为你技巧可能做得到啦。
对，就是你看人家画一匹马，你看两笔就一匹马了，哇，这两笔就是20年。
懂，
对对，所以当时就跟家里有沟通，说我去学艺术，我可能没有办法打工，但我可以很省很省。我记得我当初真的非常非常省。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需要他们支持你，让你可以无后顾之忧。
对，就是我
你不需要分心去做别的事情。
对，如果还要打工，把体力耗费在上面的话，那我这个学习反而要拖更长，我觉得反而更浪费时间。
对，
那我当时的计划就是说，还是因为还是很贵嘛，所以我没有念到八个学期。一般八个学期三个
遍。你们是 quarter 吗？
我们是 tri semester， 要一年可以念到三个学期，然后每个学期我又超修学分，所以当初念得很辛苦，哇，连暑假都在修课，就是为了想早点回来，因为学分费省不了，那能省的就是生活费，所以早点回来就省了一些钱这样子，所以我念了两年半就回来了。
对。是不是也谈一谈在像美东啊，美国东岸这么人文荟萃的地方、嗯？因为我哥哥在纽约读书，我也去了很多他们有。我哥说：“你的个性不适合来纽约，你没办法吃苦，很辛苦的、啊，
真的很苦。
像我们这种大包花钱很大包，是你这是没办法念的。因为那个时候老一辈的四十几年是台湾这些四年级、五年级的早期啦，
嗯，
都是家人的可能
对
爸爸一辈子节省的钱嘛，对。然后他们压力就是好像念的书之后啊，好像没有念到个学位，对不起父母。”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时候念书不是快乐的，
我懂，我懂，
对吧、嗯？那你自己后来回来组团呢、哦？你会觉得在那边的给养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我在去美国念书之前呢、哦，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在高中开始接触萨克斯风之后，当时的台湾的环境，因为我是六年级嘛，当时台湾的环境，大多数人都只求学为主，所以我们同龄人当中，追求音乐啊玩的人少蛮多的。好，那所以在台湾的音乐圈，我这个年纪就是1970年出生的，有一个断层，比我们上面一代跟下面一代人少很多，所以我高中才学的。
你的意思说你那个年段反而就
特别少，
懂
对？然后因为台湾经济起飞嘛，所以大家突然间就不搞这个了。我们的上一代玩音乐是因为生活。生活有时候学又没有机会受教，
在美军俱乐部啦那个时期，
对对，甚至我们讲白了，像当年的三台的电视台的老师里面，他们其实收入很高，可当年他们都没有音乐信念。当时的环境并没有，他们反而就是讲白了都天才，非常天才的
人，自己组团啦，
对，
或自己老师带着，
对，可能听听美军的广播就学起来了，这些天才，然后就为了工作出来
做练钢琴的，
对。那我们的下一代是因为台湾的条件起来的，所以从小培养的音乐家很多，但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现在台湾在正在经济正在好的时候，所以就变得全部人都先想着要赚钱，先想着要求学，
对艺术生活的那种要求本来就没那么高了。
对，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说我高一才开始学萨克斯风啊，这是我这辈子我当初考上高中的礼物。可是我高二就开始在音乐教室教萨克斯风，教初学者，所以就有了磨练。我高三还没成年哦，我已经在晚上去 pub 表演了，
就是有点收入了。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缺人
哦。
所以我都跟很多的前辈一块在工作，这样，然后当他们都觉得哇，怎么那么小？我记得我十几岁都跟四十几岁的人在一块工作，这样，那当时就得到了很多在台湾表演经验的磨练，所以这个对我后来去美国念书很有帮助。因为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两年半音乐太广大了，读不完啊，想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因为我在台湾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就很适当的选了一些我知道回台湾我有机会连接到台湾的音乐圈的项目。我举个例子，音乐风格千千百百种，但我知道有些风格或有些的音乐的方向，可能我在台湾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我可能都没有机会找到伙伴一起玩的，那我可能就先不学习，我就先放掉。我放到我抓了一些我知道在台湾的流行的圈或者是工作的圈当中可能相关的风格。
嗯哼，
那所以我当时选的课就跟我回来的工作很有连结。其实我当初出发去美国念书之前，很多的前辈劝我不要去、欸。
嗯
因为当时那些前辈，你看他们都没有念书，然后就已经在音乐圈，而且当时音乐圈其实他们收入很高，你看三台电视台的收入非常高。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在听到，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是台湾第一次股票破万点，
嗯，
哦，就第一次台湾经济这样膨胀的时候，哇，那时候我记得华视大乐队的那些老师啊，他们一年可以拿十几个月薪的年终，欸，18个月还是什么东西的，
嗯，
可是每个礼拜只要上班3天，
懂，
只要去3天去电视。
在现在来看，那个年代的繁荣也不会再回来了。
对，而且那个年代他们当时的乐队的收入比一般的，哇，比我爸妈做这些工薪阶级高太多了。
对，
那当时很多老师劝我不要去，他觉得你都这么年轻，20岁不到，你就可以做几乎所有的工作了，你这样留下来，你这样去美国少赚3年钱，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念书，何必嘞？可是我现在回想，还好，还好去了，啊，去了让我有了累积，让我有做到学了一些当时台湾可能还没有马上需要到的一些音乐的能量。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哎，台湾这20年来进步非常快。你看，光是台湾的金曲奖啊，早期根本就没有创作类的这种现代爵士乐的演奏的专辑入围得奖。可这20年来，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年都有爵士类啊相关的创作，所以整个大环境的风格改变很大。
嗯哼，我在想啊，你自己做 band， 然后我那边看你的演出啊，大概saxophone 的 leading 嘛，整个 band 的 leading。
谢谢。
那你自己从国外的这个爵士乐回到台湾，你怎么看你自己想要做台湾本地的一个爵士乐风？
我觉得创作，我其实小时候却说实话，真的哇，好羡慕美国人哦，还觉得我爸爸为什么不是黑人，为什么我头发不是卷的？好希望说，
哦，真的会这样想，
对，真的会，因为如果都会羡慕嘛，你觉得都会羡慕啊。你看，如果你喜欢篮球，你会觉得啊，如果我生在一个
Kobe
Bryant， 对，生在一个美国的家庭多好，或者说你今天就喜欢到某一项项目，那我当时真的喜欢萨克斯风，喜欢到哇，我好希望我是出生在纽约啊，是跟在黑人家庭，从小就可以学，因为很多东西学不起来。你看，我们都会觉得黑人的节奏
感
特别好啊，什么的，会觉得啊，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台湾人学不起来？那真的到美国之后，反而发现，哎，其实不是这样啊。当然，这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到，发现原来这不是只是单纯的音符的 do 跟 re 的问题 ，it's a cultural thing， 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这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东方的，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是不准我们动的，
动。
你在班上，你看一个同学如果摇头晃脑，
对，
一定是老师觉得是坏学生，难教，最好是不要动。
对，
所以我们从小被压抑了律动，甚至你看我们看小时候那个戏剧里头，皇帝啊，有钱的员外是不可能跳舞的，
没有错。
对，跳舞好像觉得丢脸这样子。可是你看黑人，他们不是，他们从小如果小孩很爱动，他们反而哇，你好棒哦，哇，我这小孩子真活泼啊，你不动的反而被笑。
懂，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并不是他们学艺里头，
而且似乎黑人比白人这方面更开放。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影片当中，甚至老外当中有些那个体型比较大的，他就哇跳得很热闹，不会有人笑他。
对，
他们的社会当中不会有人笑他，反而大家会觉得你好棒哦，你怎么可以这么会跳舞？所以整个社会是鼓励大家打拍子、跳舞的。但我们的社会某种来说有点不好意思，对，大多数人不好意思。那甚至你看这2年。有一些什么这种这个什么广场舞，甚至有些人还很排斥嘞，对不
对？
觉得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当然不要吵到邻居了哈。但我觉得那样蛮好的，其实又健康，然后又可以学养律动。所以卓阿真是文化的差异。所以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哇，真的开眼界。但是回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我学完了。我一开始回来，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回来跟台湾的一位非常棒的长辈，叫做黄瑞峰老师。台湾鼓王啊，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跟他一块合作，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讲了一句话，就小董啊，你现在吹得很好哦，他就用台语讲说你吹得跟他欧郎哦，很像外国人这样，但是哦，没有这个土地的味道，
不接地气，
对对，不接地气。其实我说真的，当时年轻气盛，他讲的时候我不太高兴。我说真的，我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练成跟老外一样，你现在怎么说我？难道是我要吹？所谓的台一点土一点嘛，我当时没听懂，但是过了几年沉淀之后，哇，我现在非常感谢黄瑞峰老师，他就是他的这些话让我开始思考，哎，什么样叫做接地气？
嗯哼，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的结论就是要创作。
我突然想到，前不久我也有跟一个台湾的剧场灯光老师聊，因为我有个团嘛，我刚刚跟你讲，那他说大同啊，你们这个团呢，要做你们自己特色，你不需要去仿。 因为人都想突破嘛，尤其我们这种背负了一个三四十年团队的使命的团长就觉得想要突破。他说其实你们做的时候别人做不到，你不需要跟人家比。
没错，
点了我一下。哎，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对，就是你要去比，要比到什么时候？
没错没错，
对吧？你说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
没错，
他不需要变成卡拉扬。
没错。
那我想说，顺为你自己在带这个团啊，这几年也蛮辛苦啊。当然，你们团也有少数的有些替换。我上次看你们这个团呢，我充分感觉到，就是你们不需要特别去，好像说去排练什么的。我讲排练，并不是说不需要排曲目，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做作，你们就很自然。
对，
你知道我们台下被你们搞得又哭又笑，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你的节目，哦，这个小子很厉害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对，搞得大家，我还以为你那是故意拄的拐杖，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轮
车，对
对,
对,
对，我想说这个他妈这个秀太厉害，就一听才知道你有这个故事。那我在想说，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当你在床上你觉得人生几乎无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重新站起来的？
这两年在病床上真的经历了很大很大的心理的转变哦，我想全部人都是了，就是我们之前说实话工作的运气很好，很多的艺人很多的长辈都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演出机会，我们甚至忙到还会抱怨呢，抱怨说啊怎么每天去小巨蛋好累哦，每天
钱赚太多了，
对，每天倒不是钱赚太多就表演的机会，就我最忙的时候一年要飞到好比说全世界包括大陆啊各种城市去，一年大概30趟呢，
一年、哦、
一年要飞三十，
等于平均一个月要两
对对两对三个城市，然后你这样飞等于是一年有130天到150天就不住在家里，都住在各种酒店，
一半时间在外面跑。
对，所以当时真的工作到很累，可是当生病一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原来
那个是个福气，
对，真的是福气原来你任何一场演出都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
是，
所以当时第一个是觉得为什么是我，我想所有生重病的就觉得为什么是我生病，为什么是我倒下，但是经过思考之后也啊真的只能怪自己了，真把自己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我后来我跟你聊说我也得了这个蜂窝组织炎。
哇，
那大概是在去年吧，我参加一个复兴江教会的一个好像也35年还30年的感恩礼拜。那么早上起来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左右脚大拇指很痛
啊，
我想说是不是我昨天踢到床边啊，有时候会踢到晚上踢到啊，哎、不对啊，这个痛不像是那种肿痛，就觉得从里面发出来的。那还好我跟你不一样，我会自我去找那个瘦子，我觉得不大对，而且越来越痛，可是我还要用右脚去踏那个油门，我还是上去开
哇
参加那种活动，就在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我的脚是拐着走下来的，
我相信，我相信。
后来我马上去看，我说蜂窝组织炎，因为我曾经在高中得过一次。
哦，
但我比较不一样。高中我们住校的时候呢，我们的医官说你这个东西要来不及看，马上处理。你知道吗？它有一根那个类似我们的掏耳棒那种铁棒，薄薄的、细细的，直接戳到我的小腿肌肉里面，把那个整个脓头拿出来，痛到不行。还没完呢，他还不行，还要塞药进去。哦、我的妈，两次。我同学被我抓到凹坑，
哇！
我很带种，我说没有坑都没坑一声。
你讲
的时候你太厉害了，然后那个疤还留着，没事了。因为那时候医官都有这种本事处理嘛，
太厉害，
战场上都必须要处理这个东西，所以我有个经验。那次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我跟有一个地方很像，我也没有很在乎，所以医生说你要不要先打针啦、啊，我说就吃药好了，所以我多了大概10天，本来是14天一个疗程嘛，
对，
就多了10天。
哇、
哦！所以我跟听众朋友讲，当你碰到蜂窝组织炎，记住，正常就是要14天了。但是如果你像顺文这样不听话，
我真的不听话，
你可能脚就没有了、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董顺文在我们这段时间啊，跟我们分享音乐，分享人生。我们下次再跟顺文来谈谈音乐，谈人生。
好，
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